果现在以普通一般出家为例，也按照这个方式啊，如果有因缘出家的，就按这个方式来啊发愿。是第一，舍居家时啊，应当要这样发愿。第二，出家方便，就是出家要出家之前呢，事先的准备叫做出家的前方便。这所谓叫做方便啊，就是指要出家之前的事先准备。好像止观法里面小止观所说的这个要正修的之前有25方便，那个25方便就是做打坐修止观的之前的事先准备啊，叫做方便。现在这里科判叫做出家的前方便，就是事先准备。出家方便就事先准备啊，正在准备出家啊，这些工作的时候啊，有三个愿啊。第一就是入佛寺，第二遇师长第三向师长求出家。这三个愿就是出家的方便啊，出家之前事先的准备。那么按次序排来，第13首颂入僧伽蓝，经文在第8页开头啊，入僧伽蓝当愿众僧言说种种无乖僧法，出家必定到佛寺去，到出家人住的地方去了，所以要入僧伽蓝。僧伽蓝详细印度话叫做僧伽蓝摩，简称僧伽蓝，翻成中国话叫做众缘。众缘就是大众共同出家修行的原地啊，叫做众缘。僧伽是合合的意义啊，入僧伽蓝就是来到佛寺，来到佛寺要出家。这个寺庙的寺的名目啊，本来是我们中国古代佛法没传来之前呢，中国古代啊有这个官啊，政府那边有这个叫做寺的名目的地方，是招待外宾的，招待外宾的啊。那么最初来的从印度来的法师来到中国，那个时候没有佛师，就住在政府招待外宾的寺里面。从此之后出家人住的地方就以此为例啊，就称为寺了。据说东汉开头，汉明帝孟津人啊，那么印度的迦舍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两位印度的翻身出家人呢，来到我们中国，白马驮经到了中国，就翻译这个42章经的有5部经，现在据说只剩下这个42章经，其他4部都失传了。那么当时迦舍摩腾、竺法兰这两位法师来到中国，那个时候没有佛事政府招待他就住在这个招待外宾的叫做寺的名目的这个地方，就是等于是贵宾馆后来翻译佛经成就那么因为他是白马托经到中国来，那么在这个都城的附近啊建一个白马寺，以白马为名纪念这个白马托经而来的这个三宝进入中国的纪念，就是那个寺庙，第一个寺庙就叫做白马寺。从此之后中国佛教的出家人住的地方就叫做寺了什么是什么寺，那是最早从此流传下来的。在印度并不叫做寺，例如佛说法最多的地方灵山、灵鹫山还有最早 佛到这个摩揭陀国弘法的地方，就是一个迦兰陀竹园，这个竹园啊。那么在舍卫国最早的奇兽解孤独园啊，简称叫做奇环金舍啊。那么在印度当时都叫做园了，就是菜园、园圃的那个园啊。那么不叫做寺，是我们中国才叫做寺，所以这里翻译啊，就是按照印度的原来叫做僧伽蓝。现在出家人住的地方名目很多了，除掉寺之外，还有院，还有庵，还有堂，还有金舍，还有净舍，多得很，名目很多啊，五花八门了啊。那么现在这个僧伽蓝就是指普通一般出家人住的地方的佛寺啊，三宝具备的地方。这个地方有大殿，大殿里供有佛像啊，那是代表佛宝。那么里面有佛法啊，大藏经啊，就代表佛法，就是法宝啊。出家人有住持僧宝，那么三宝具备的这个修行的地方，这就叫做僧伽蓝了啊。现在在我们习惯就叫做寺庙啊，就佛寺啊，或者是院，或者是讲堂，或者是金舍，都可以啊，这称作这个僧伽蓝了。刚发心出家，到了这个出家人的地方僧伽蓝啊，进到僧伽蓝的时候啊，也应当为众生这样发愿，当愿众生。希望一切众生能够懂得佛法，善能说法，没有乖违竞争啊，这言说种种无乖正法，乖违背的意思啊，就是说以佛的法印不相违背，也就是说都合乎佛的正法而说，如法而说啊，法就按照佛所说的教理来加以发扬广大，不会超出佛所说的法的范围之外啊，不会乖违于佛所说的法义，那就是无乖。争论竞争啊，争斗都是争，无乖无争，没有乖违，没有违背佛的正法。而住在佛寺里面是六合合出家人，这个叫做合合众，僧伽是合合众，合合众它有四合理合。愿理说出家人都是求证无为解脱，大家一样要得心解脱，都希望求解脱了，理同证无为解脱啊，这是一个没有分别，大家的目标就是求断烦恼了生死，这个理是只有一个。而四相上的活合，所谓六活生有六种，身、口、意、戒、见、力，这六种都能活合啊，生活同住。因为寺庙里的出家人呢，是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啊，慈氏选佛场啊，心空极地归。寺庙是个选佛场啊，那么我们到寺庙里去修学佛法呀，大家都抱着无争之心啊，生活要同住。大家如果不合伙不能同住的话，那一天到晚都在打架，那成什么话呀啊，那就没有办法同住了。生活活大家能够共住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十方人同聚会的啊，上下是没有了，东西南北四围，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啊，横论啊，四面八方的人都可以到这个寺庙来，只要条件符合都可以到这边来出家共同修行。十方丛林是这样的，十方丛林的规矩本来是这样，只要你合乎他的规矩啊，都可以进去的。但是进去如法 就可以继续住，不如法如果有所违犯就会被赶出去的。所以从前我亲近慈老的时候，他经常会这样讲你不来我不怪，你要来受我戒但你没有进到我的门里面来，我不会怪你，你在外边甚至严重的胡作乱为我也管不了，我也不会去管，与我没关系，在我的大门外不管你怎么做与我没关系，这个我管不了的这只有国家政治治安机关会去负责任，没有我的事。你要来要受我戒，你进到我的大门进来，跑到我的大门进来，那就要受我的规定了。这个所谓戒啊，就是规定啊，我这边常住上有什么规定你都要遵守如果不遵守的话就可以把你赶出去，你就不能住在这，这有一定的规矩，对，你要来受我戒。从前就是大陆的一些十方丛林大丛林啊，我虽然没有去住过，我是听过那些本地台湾人到大陆去大丛林住过回来的人说我根据我所听到的，例如我的就是师公啦如今老和尚，他到雪峰福建古山的那个雪峰啊，他住了好一段时间，那边丛林的规矩他很熟的。他说那边的规定啊，他有进堂的固定时间一年只有两期正月十五之前到那边去的都要到这个课堂里等住，到十五进堂，一旦进到禅堂里面去，雪峰的禅堂啊，正月十五进去之后啊就不准出来了，那要等到七月十五解下之后，等到七月十五解下之后，如果你不住才可以离开正月十五进去到七月十五这个半年之间呢是不准出来的如果你有所违犯，那被赶走了，那是没有话讲。假如你守规矩住在禅堂里面半年是不准出来。那么如果七月十五之前到了丛林那个时候不能进堂的，都住在这个课堂，等到七月十五进堂进堂之后就等到明年的正月十五过年也不能回去，过年也不准回去，也在山上过年等到正月十五才可以下山的。所以他一起必定半年，一进禅堂就要住半年所以这个按照古代丛林的规矩也是很严的那么你一旦入深其难，大家就要不能有所乖张生活同住，生活同住，大家同住一个地方不会有什么竞争斗争的情况，大家能够安心的同住。口活无争，只生活还不行口要活，口活怎么样不能有所争论，不能经常发生争论有什么问题他都有指示人管理那么不能随便发生争论。我听从前我的师公讲，他说在禅堂里那个大广单住几十人上百人的大广单，那么一个人一个单就是可以放被条一个人睡的地方，很大的广单，那么一个广单就住了睡了几十人，这个单上只有睡觉的时候在那边平常时是不用进去的。他说同单的人住了一起半年，一起下来他的隔壁这边是什么人，叫做什么名字咱呀不知道，没有讲话的机会不准讲话，没有讲话的机会，因为你在禅堂里到了这个大广单里面睡觉的时候绝对不准讲话，那平常是都在禅堂里面打坐用功听开示，除掉执事人有什么事可以讲话之外，其他普通一般听众都没有讲话的机会。所以他说一个这个半年一起住下来，两边隔壁是什么人叫做什么名字莫丹呀都不知道，甚至同一个禅堂里面的人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因为一天到晚就是用功没有让你打妄想的机会，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口佛无争，不是不让你争， 到了那种环境，你就没有真的机会，没有你讲话的机会啊！啊，有什么问题只能跟执事人讲，扳手四大扳手啊，或者是救察司，那么你们就没有机会跟大众随便讲话啊！不像我们普通一般小庙当然随随便便，那么大统领就没有这个规定啊！啊，就有这个规定，不能让你随便自由。那么因此之故啊，口佛无争。大家和和共住，那么不随便讲话，那么就不会发生争论了。一火统约，身口二火纵然具足啊。假如你内心不欢喜，经常啊比那操个干哦，人家看到就害怕了啊，你皱着眉头，一天到晚都没有欢喜的脸，人家看了就害怕啊。所以一心意一。能够活活约就是欢喜呀、啊，彼此发欢喜心。自己想想，我来这里做什么？我来这里做什么？来这里就是要修行、断烦恼、求解脱。那么遵守常住的规矩，这是一定的。啊，那你还有什么好不欢喜的地方啊？有什么不高兴的地方啊？你自己愿意进来，没有话讲。到了这里就是要这样做啊，那你。必定要发出这个欢喜心来啊，不要有这个不满意的地方啊，所以心里老是很高兴，天天都那么高兴，那日子过得很快乐。身火同住，口火无争，意火同约，身口意都能活活了。大众共住的规定啊，戒火同修，大家同样受持佛制的戒法，先受戒则在前做，后受戒则在后做。大丛林里是不准你去论师伯师叔师兄弟的，以戒做标准啊，都拿着戒贴，凭你的戒贴做标准啊，先受戒的就摆在前面，后受戒的就摆在后边，就是同一个戒坛，先登坛的也摆在前面，后登坛的摆在后边，都按照戒为次第。哎，那么完全按照受佛的佛制的戒律啊，那么这样子大家就没有机会啊发生争论。所以戒火同修，大家受持佛戒，见火同结思想，思想见火同结见解呀、啊，心里的思想大家一致的相同的，都来学佛嘛，没有别的这个目标啊，目标只有一个，没有别的副作用，就是来修行，来学佛修行，来学佛修行，你对于这边丛林的规定你有满意的话，你进来你就照这样做，那么纵然你不满意，你也等到这个一起满了才可以离开。大家见解相同，就是正知正见了啊。见佛同解，大家的见解相同，都是了解佛的所说的法，一法应三法应啊。那么你懂得这些道理，见佛同解就不会发生争论啊。第六啊，利佛同精，大家的利益是相同的。没有分别，大丛林它的规定很严密啊。那么凡是有人供养结缘的东西啊，上至方丈和尚，下至普通一般轻重，大家都是平等的分。无论什么东西，有人发心供养，是供养这边常住的出家人的，都是平分，无论多少都是平分的。这个利佛同金呢，我举两个例子可以做参考。佛在世的时候啊，凡是有人供佛啊，拿东西，无论是衣食，拿来供佛呀，佛都叫他说：“你供僧，你供养僧，供养整个僧团。”他说：“我在僧中，我是僧中僧团的一个人的数目啊。你供养僧，我也有一份。假如你只供养佛，释迦牟尼佛说，那只我受用啊，大众不能用，你不能单供佛。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凡是人啊拿东西供佛。”佛就说你供养僧，供养僧佛就有一份啊。所以佛在世都曾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人拿一块布来供养僧团，只有一块布而已啦。那么佛弟子出家人1250人啊，你想想这一块布要怎么分啊，给谁好啊，都不方便，都会发生不平均的这个情况啊。那么意思这个执事人呢、啊、当执事的僧执司就去请问世尊啊， 释迦牟尼佛，那师尊呢这一块布怎么办呢？我们1250人要平分的话怎么分啊？都变成没有用的东西，不平分的话给谁啊？都不平等。佛说你把它撕下来，撕一条一条小条，那做什么啊？做灯芯啊，点灯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日光灯，没有电灯啊，点油灯吗？点油灯这个布条撕下来，你把它撕成1250块啊，那么一小条的布条一点点，他拿回去点灯啊，自己晚上要点灯的时候，那个小油灯啊就会做灯芯嘛，做灯芯点灯，把那一块布把它撕下来给大家点灯，平静吗？彻底的平静啊，只这么一块布也有1250人要分个清楚，人人都有一点点，点个灯，这是佛事的那个力活同心的最好的例子。在我们中国古代丛林，这种例子也很多啊。从前在禅宗祖师的丛林里面有这么一回事，有位方丈和尚，有一天啊，有位在家居士啊，供养三个桃子，桃子啊，坨啊，啊，这水果嘛，桃子。供养他三个桃子，供养给这个方丈和尚。方丈和尚是非常的爱惜大众，人家供养他，他从来不曾自己一个人受用过。那么平常东西多嘛，大家平分是没有什么问题啦。而他那个常住上的住众有三百人，300个出家人。那么这300个出家人，这三个桃子，你想怎么分呢？100个人分一个桃子，那也没办法撕成100块啊。啊，那怎么办呢？世哲就请问方丈和尚说：“这个三个桃子，你叫我怎么分呢？”那这个容易啊，哎，我发心，我把钱拿出来去买点糖，买点糖啊。那么水嘛，长路上有啊，如果三个大水缸在斋堂里，三个大水缸洗干净啊，那么叫这个饭头师啊，厨房里煮水，煮开水啊，煮这个三个大水缸的开水，一个水缸。可以供100个人用，那么把这个桃子打碎，煎回米啊暖哈，打碎了一个水缸放一个桃子的这个啊打烂的桃子，然后放一点糖，你看那个桃子这个水不好吃啊，方丈和尚自己拿钱去买糖啊，都放了一点糖，有一点甜味，然后啊这开水泡在这个水缸里，就三大缸的桃子水了，桃子水。蛮好听的，就是果汁，哎，果汁，桃子果汁。然后大家过堂啊，一个人一杯，一缸正好分100个人啊，三缸水分300个人，哎，平等了，大家都知道，哎，这就是我们中国佛教的大丛林古代的祖师啊，他对大众的这个真正做到力活同心的最好例子，同心吧。很平等啊，很平等，一点也不会有这个大小多少不平等这个情况啊，所以力活同均，大家平等就没话讲了啊，谁也不敢讲话。所以这个出家人他要做到无乖正法啊，按照经文所说的，大家都要好好的修学佛法，要修无乖，就是不要违背佛法，佛的正法，无争啊，六合生啊，一切都是大家平等，所以无乖正法。上面有个演说种种无乖正法，就是各个善能说法，希望一切众生都善能说法，说的都是不违背佛的正法，没有乖违佛的正法啊，不会引起争论的六合合之法。对，言说种种无乖正法，出家目标就是要住持佛的正法，要弘法呀，所以目标将来要弘法立僧，所以因此之故先发愿入寺庙，就要发愿希望众生那言说种种无乖正法，这是刚出家入寺门要这样发愿。其实第14个当愿众生遇大小师，当愿众生巧事师长，习行善法。刚发心出家，必定要找一位师父啊， 清教师来剃度出家呀，义就是道，来到寺庙里啊，要要求师长来为您剃度，那么由这个师长最起码要有两位大师小师，大小二师啊，有两种说法。第一，佛在世的时候，大师指佛，佛为大师，其他的僧团的出家人纵然是第一位上首，也不能称大师，只有佛才称大师。小师就是那个剃度师和尚阿舍离，小师那是指佛在世啊、嗯。现在佛入灭以后，第二，佛入灭以后的大小师啊、嗯，佛入灭以后的大小师啊，大师就是指的清教师和尚，清教师啊、旧义叫做和尚啊、新义就叫做无波陀耶啊、这个后文会说到的啊、那么这个大师就是指剃度师，指的这个啊、和尚，小师指阿舍离，阿舍离规范师，小师这叫威仪的阿舍离，这是小师。后文呢有受歇离教受和尚教，那边才来讲啊、这个大小师的佛灭度以后，大师就是和尚，小师就是阿舍离。关于这个和尚阿舍离后文有，等到后文再讲啊。那么来到要要求他替你剃度的大小二师之前，也应当发愿，希望众生巧视师长。一旦亲近师长啊，古德说一朝为师，终身为父，所以叫做师父啊，师如父，师像自己的生身父母一样啊。那么你依照以这个人为师，他是先知先觉，你依他为师，那么尽这一生终身你要伺候他，好像自己父亲一样，终身为父啊、要这样子伺候师长。巧就是善巧啊、这个所谓巧啊，你要懂得师长要怎么样子伺候师长，不要让师长烦心啊、一都能做得很如法，让师长能够很满意。这个巧是师长目标在哪里啊？习行善法，习修习行也就是实行，实行师长所教的善法，努力去修习啊、这个所谓善法包含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世间善法就是做人的方法啊、那么出世间善法就是成佛的方法，这一都要有师长之教而来好好的学习啊、要怎么样子巧视师长啊？假如您能在这个讲经法师那边当过侍者，就能学得很好啊！我20岁亲近宾中老法师，宾中法师讲经的时候，我当侍者，那个时候就是8月，农历的8月，狮头山。请这个宾中法师去讲地藏经1个月，我当侍者，我当侍者呀，第一天法师教我怎么做怎么做，哪样是怎么做，他早上起来用什么东西，怎么样子照做啊，甚至吃什么点心啊，这些一切都知道了，第二天就不必再问了啊，而且要是好好的去观察观察法师啊，他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东西，要分得很清楚啊。那么不要等到法师开口啊，他心里在动念，我就要知道他现在需要什么，等到他们想要开口说的时候，我已经把他该做的事情做好了啊，不要让他分心，这样子他经就讲得好了啊，那么他也很心安了，觉得这个师长还不错啊，不要等到我一来指导他都能做得很好。假如曾在法师面前当过侍者， 必定就会做得很好啊。那么因此啊，那巧，这里所谓巧事师长啊，简单说就等于是奉事尊敬自己的生身父母一样的啊。因为生我者父母啊，成我者师长啊。这个省安大师的劝发菩提新闻第三报师长恩里面，念师长恩里面就说过了，里面文字说得很好，应当多读啊。他说若无世间师长，这不自理；若无出世师长，这不解佛法。不自理一，这同于异类；不解佛法，这何以俗人？对出家人讲话呀。假如说你不知道世间的礼义廉耻之类的世间的教育、世间做人的方法，那你跟这个异类所谓畜生有什么两样啊？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呀、啊？啊，相差没有多远呢、啊。假如你做一个人不知礼义的话，跟异类有什么不同啊？那你是个出家人修学佛法，如果不解佛法的话，那是光头俗汉了、啊、又何以俗人呢、啊、跟世俗之人又还有什么两样啊？那只是光头的俗汉。